好听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四篇啊，诗篇第二十四篇啊，经文不多哈，一共是大概是十节经文。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啊。好，往上看啊。我们呢需要注意哈，这个和合本里边这个括号，这不是标题哈，这个它是原文圣经当中的开头的第一个半句啊，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交给大卫的诗啊，就是这首诗呢，神赐给了大卫，神启示给了大卫。大卫的意思呢，就是特蒙怜爱的人啊，就是神特别所爱的啊，神特蒙怜爱的。然后呢，也就是说在今天呢，这个诗篇第二十四篇呢，不仅仅在那个时代交给上帝的仆人大卫，也交给今天所有蒙神怜爱的人啊。我们来看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啊，后边说都属耶和华，但是也可以翻译成都在乎耶和华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你可以说都属耶和华，也可以说都在乎耶和华。也就是说从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节开始呢，神呢开始启示给他的仆人啊，就是他所爱的大卫，然后让他呢在教会当中宣告，不单是对教会宣告呢，也对整个世界宣告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一切住在其中的，在其中生长的，在其中不断的繁殖的，这一切啊，尤其是指在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属于耶和华，都是由这位上帝呢他所托住，他所运行的啊。所以说诗篇第二十四篇在开头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跟约翰福音开头联系在一起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往后呢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呢，整个世界，尤其是住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死存亡，都在乎这位神啊，就是旧约所说的这位耶和华。也就是说，如果这位神呢，他没有旨意当中的同意，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人啊。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中，十七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呢，保罗在那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到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然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更多前书八章六节啊，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诗篇二十四篇跟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和新约的其他相关的经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由耶稣基督啊，他在创造，他在运行，他在托住啊。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诗篇二十四篇呢看成是这个一篇福音啊，开头的时候讲到的是就像创世纪一样，然后往后呢慢慢讲到其他的信息。然后第二节哈，第二节说他就这位神啊，他把这个地啊安置在这个海上，使他稳固在众水之上啊，这里用的非常的形象哈。然后这里呢，你就可以，这里实际上大卫讲这话的时候，是让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的相关经文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本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里呢，你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的经文。然后接下来呢，是诗篇二十四篇的重点啊。你看下边哈，下边两节，第三节、第四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占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好，我们来看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当他读到这个二十四篇的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他感到的是轻松愉快的信息，他觉得哎呀， 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正占他的圣所，不就是我吗？啊，我就那心经守节，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其实恰恰相反，这个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到第四节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啊。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谁能一直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一直站在他的圣所。在原文当中有两个未完成式，就是说他不是说简单的登上去，简单的站上去，而是说从你进入这个信仰开始，你能够一直登耶和华的山，你能够一直站在他的圣所，从今时直到永远啊，也就是说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在这里你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用法，它指的是一直在主的山，一直在主的圣殿当中，也就意味着这其中有永生在里面啊，不单是在今世，而且是在永世啊。首先呢，登耶和华的山，在原文的意思是登高进入耶和华的山啊。在诗篇当中有的时候有上行之诗啊，就是说每当以色列人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去往上走啊，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到那里去敬拜神啊，登高进入啊。也就是说这耶和华的山呢，它实际上包括这里的耶和华的山，包括后边的圣所也好，它指的是神的教会。教会是需要登高进入的，教会是需要从整个世界上分离出来，然后进入这个更高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尤其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过啊，在新约的其他书里讲过，包括启示录，教会是世上的金灯台啊，教会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因为教会里面有上帝的福音，在教会当中有永生，有神赦罪的福音啊。然后呢，谁能占他的圣所，原文的意思是谁能一直站在那里，谁能一直侍立在他的圣所啊。这个站立啊，它的原文表示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而不是说站一段时间被踢出去了，指的是一直能够站在神的圣所当中啊。首先呢，从今世来说，从我们活在世界上这段时间来说，有的人他能来教会，那当然我指的是真教会啊，不是指的三次教会那样的假教会啊。有的人呢，他能够来这聚会，能够来教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直聚下去。你明白这个问题啊？只有那些真心愿意信靠耶稣，真心愿意听真道的人，他能够坚持在这里去聚啊。但是呢，如果人里面有骄傲，人里面有私心的话，他是不能一直聚下去的。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当我们超越今生看到永世的时候，在新约圣经讲过哈，启示录的时候有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啊，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所以说将来还有一个新天新地啊，还有神的圣殿从天上降下来。那么这里就牵扯个问题，有人在今世呢他不能一直聚下去，然后有人呢他不能够在将来永远的侍立在神的圣所当中。所以说这两句话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话，这两句话它是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永生和永死的问题。你能一直登耶和华的山，你能一直站在雅各神的殿，你就能够一直在神的永生当中。如果你不能一直登耶和华的山，你也不能一直侍立在神的圣所，你在今世你不能一直侍立在神的圣所，你不能好好的聚，那么你在来世当中你也不能够永远的活下去。所以说这两节它实际上是向我们一个深省的发问，让我们呢从这个世界，从日光之下脱离出来，去思考日光之上永恒的世界，你能不能永远站在上帝那里。所以说这两句话是非常严肃的话啊。然后呢，我再次强调一下，这里的神的圣山，神的圣所，它指的就是今天的教会啊。然后呢，它在将来的时候呢，也指的是那个新天新地，将来见到主的时候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啊。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弥赛亚书二章三节，还有弥迦书四章二节，总是在强调什么，将来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神的山神的殿，神的山神的殿是干什么呢？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甚至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一直待在教会，可以永远的待在神的教会，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啊？这样的人呢，就是进入打开这个读经的这里，对，什么样的人呢？后边说的很清楚，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好，我们继续来往前看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永远住在神的殿中呢？不是说光嘴上说主啊主啊我信你的这样的人，而是首先这个人他会搞明白，他来到教会是为了干什么。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永生。来到教会不是来谈世界的事情，不是说哎呀今天我祷告祷告神让我的生意好一点，哎呀我那个又有什么事情了，哎我这个什么事情了，哎，或者说我打着基督的旗号做个生意也好啊，我开个店也好啊，我祷告祷告让我家的生意好一点，让我的这个在世界上的生活好一点，改善一下我的夫妻感情，改善一下我跟家人朋友的关系。弟兄姊妹，都不是的，来到神的殿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永生。来到神的殿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能够永远的住在神的殿里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说你看哈，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圣经说那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然后他也不用再从那里出去。而且呢，耶稣说他会将他神的名和那个城的名呢，并耶稣的新名写在他上面啊。所以说这里都是永恒的应许啊。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叫什么叫，就是刚才说的什么口诀心经不怀诡诈啊，这个什么不乱起誓，我们来看哈。啊，弟兄再看一下刚刚那个读经的地方。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好，我们来看这三点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守节心清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看中文，我们看它原文的意思。守节心清在原文是两个词，一个就是说双手是无辜没有沾染流血之罪的。大家听好什么意思哈？啊，这个亚萨说过洗手洁净自己。在旧约的时候呢，有神特别强调一点，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也就是说呢，指的是没有在流人血的罪上沾染罪恶的啊。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哈，你不光说你有没有流过人的血，你有没有为这些，尤其是在今天这片土地上那些什么强拆啊、流血啊、打人杀人的那些事情，你以为说哎呀这个要顺服掌权者，哎这个事情你不要谈啊，这是政治问题，哎这是负能量，你这也叫参与这种罪恶。也就是说呢，一个在主面前能够永远住下去的人，他必须与这个时代的罪恶彻底的做告别，尤其是这个时代像旧约的索多玛一样啊，像洪水之前一样充满了流人血的罪恶，你一定要从这种罪恶当中分离出来，你不要给他洗地，你不要给他站台，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与这个罪恶有份了啊。守节心清，我们来看心清啊，心清是什么意思啊？心清很有意思，这个心清啊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清心啊，我什么也不管，不是这个意思。清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你内心的信仰是纯粹的，纯洁纯粹单一清晰的。也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你信神只有一个目的，我要求神赦免我的罪，我要在神面前愿神赐给我救恩和永生，这就叫口诀守诀心清里边这个心清啊。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呢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什么清心的人啊。当你的信仰是纯正的时候，你在世界上就不容易被骗，你也不容易被搅入一些对你有害的事情，在信仰上对你有害的事情啊。守节心清啊，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这个守节心清啊， 指的是不沾染流血的罪，不在这个时代的罪上有份。而心清指的是在神面前你的心是诚实的，你的信仰是正直的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4章41节，还有出埃及记21章28节，还有出埃及记27章7节啊，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还有一个，那就打开这里，都惊了。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圣经的意思，什么叫岂是不怀诡诈？就是向神呀，不举起那些虚假的东西，虚妄的东西。这个词呢，它在旧约的意思，出埃及记有句话叫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妄称的意思啊，也指呢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指说谎。这就是说岂是不怀诡诈啊，不向神举起虚假，不向神举起虚妄，然后岂是不怀诡诈，它是两部分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两种罪恶它主要是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非常多的啊，因为你今天见过很多人，他打着上帝的旗号去说谎，打着上帝的旗号去骗人啊，岂是呢说诡诈的话啊，或者呢打着上帝的旗号呢，借耶稣基督的名呢，利用基督徒的身份混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去牟利啊，去骗钱骗色，去宣扬自己的名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种罪恶，你就要明白哈。然后另外一方面，这里也告诉我们，当你打着耶稣的名去说事情的时候啊，你说哎，我这个东西是真的啊，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啊，你说我这个东西真的，我是信主的，我还能说瞎话吗？但是今天我看过很多的人，他都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做这样事的人他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你在神面前，你在教会当中说话，你一定要正直，你不要绕来绕去，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怎么样，就出于那恶者啊。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上帝的律法当中有一条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凡妄称主名的呢，耶和华断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话实际上是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只有在这些事情上符合上帝话语的人，神才把它当成是真信啊。一个人他说他信主，他说他是得救的人，他说他能进入永生，他要拿这些话来对照一下自己，自己是不是像这里说的这样，自己是不是诚实的信靠上帝，是不是诚实的去聚会，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能进入神的国啊。好，我们来看，我们往下看。在彼得前书的1章17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啊，不是凭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彼得前书1章17节到18节的这里的经文，你再对照一下诗篇第24篇这里的经文，尤其是我们今天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我们要与尤其是这片土地上很多罪恶去分开啊。你不要把世界上的生意、世界上的人情啊、世界上那些说谎的东西带到教会里边来，那些东西都是上帝不许可啊。尤其是你，当然你跟世人打交道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诡诈的啊，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要是去提防一下啊，留个后路，那很正常。但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诚诚实实的，你在弟兄当姊妹当中呢，不要去骗人，不要去欺骗，不要去假冒伪善啊，因为做那样事情的人，他不能进入神的国。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知道自己说话是不是出于诚实。好，我们来看24篇第5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我们来看， 这里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样的人啊，他必能承受耶和华的祝福。原文的意思是承受祝福，接受祝福，能够承载这个祝福。这祝福不是今世的祝福，这祝福肯定跟永生有关系啊。而且呢，他不单能承受上帝的祝福，后边原文是这样说的，他必被上帝称义，并且从神那里得到救恩。这个和本翻译不好了，说和本说这原文的意思是两件事，第一个他能够被称义，第二是什么？他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弟兄姊妹，这句话太重要了，这个24篇第5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内容。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从神面前被上帝称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然后呢得到上帝赦罪的救恩。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所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生一世要不断的聚会，要不断的信耶稣，也要去逃离那些罪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神称我们为义，因为我是罪人，我们需要赦免，我们需要称义，并且呢我们从神那里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去重重的去看第五节，不要再敲了，我们聚会了。你要听我跟说一下，没什么事，不要再敲了，我们这里录像聚会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重要性啊，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呢要得到神的称义，要得到神的救恩，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我们在之前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称义和救恩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讲完这一节的时候啊，讲完这个第五节的时候，你再把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合起来看，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占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的称义。也要说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能够最终得救，进入新天新地，就是信仰纯正，信仰不掺着杂欲、私欲和诡诈，诚诚实实聚会听到的基督徒。而且呢是信仰信对了，且是有单纯信靠的那种基督徒。这样的人能够一直被神赐福，一直活在神的爱里，能够被神一直称义，一直住在神的恩典当中。第六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注意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后边有一个细拉哈。这首诗呢在旧约那个时代是圣殿里当中用来弹琴吹奏去唱的，也就是说这个细拉的意思就是一个歌当中那个休止符，就是高潮的咚的一声，到了高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第六节是个非常重要的，这第六节到了诗篇24篇第一个高潮的地方。诗篇24篇第六节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你只有这样信，你才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你只有这样信呢你才是寻求耶和华面的那个雅各啊。我们来看哈，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啊。这个族类啊在原文的意思是世代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代人啊。诗篇95篇第10节，40年之久，上帝说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惑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耶稣也说过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代指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对，这个世代当中所活着的人啊。而且呢主要强调他们对福音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啊。说呢只有这样的人，就是上面那个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说的那样的人，才是寻求耶和华的人，才是寻求他面的人啊。我们往下看哈，寻求你面的雅各。这个寻求你面的雅各讲的是创世纪32章，雅各呢在亚伯渡口与上帝的使者摔跤啊。我们也知道那位使者就是上帝本身啊。 到后来的时候呢，雅各呢不放走那位使者，最终呢那位使者为他祝福，雅各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就是什么神的面，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首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在旧约当中反复强调寻求神的面，或者说愿我在你的面前蒙恩，它是什么意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雅各所见到的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因为人不能看到圣父，人只能够看到圣子，通过圣子呢来认识圣父。也就是说，这个寻求你的面指的就是寻求耶稣的救恩，就是寻求基督的意思啊。在神面前蒙恩的意思呢，就是寻求耶稣的救恩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为什么提到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哎，单独把雅各拿出来啊。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尤其看创世纪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啊，我指的是这个属灵上的以色列，在旧约提到以色列，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以谁作为祖宗作为开始的？雅各，记住哈，是以雅各作为开始的啊。也就是说雅各这个人，他的一生的信仰经历和他的名字被放在旧约圣经当中，其实是上帝故意这么做的。而且呢，你也知道神非常看重这个雅各，但是我们其实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其实他如果你拿其他人对比的，你可能觉得他不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人呢他骗他父亲，然后呢他又骗了这个以扫长子的名分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人还不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记住哈，为什么雅各这个人最终人他能够蒙恩，他能够被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放在圣经当中，圣经为什么不说啊这是寻求你面的约瑟，或者说是约伯啊，挪亚，你找几个比他，你觉得比他好几的人不行吗？但是不是的，圣经偏偏就选雅各这个人，而不是找一个看起来比他更完美的人作为以色列的祖宗，作为以色列的代表。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强调雅各啊，这跟创世纪当中关于雅各的经文有关系，你要去读啊。首先呢，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一样，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啊。但是呢，雅各的结局和雅各在神那里的评价跟圣经完全，跟这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跟以扫是完全不同的。你看这个创世纪25:27哈，说以扫善于打猎，常在旷野，雅各怎么样？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个翻译是错的，原文的意思是雅各是完全人，就是创世纪25:27，这里这个为人安静是翻译错误的，原文的意思是雅各是完全人。也就是说圣经记载雅各，圣经从雅各开头的时候，就是创世纪25:27的时候，为什么强调他是完全人，指的并不是说他的行为，而指的他信仰。因为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什么帐篷里，这个帐篷就是教会的意思。然后今天来说呢，雅各和以扫这样的人呢，是在神面前的两种人啊，都是罪人。但是以扫热衷于世界上的打拼，而雅各呢热衷于聚会，这就是人的不同啊。而且呢，以扫生来是长子，但是以扫对这个属灵的名分不感兴趣，你要明白啊，以扫对这个属灵的名分，在旧约当中这个长子啊，他指的是在一个家中把信仰传承下去啊，接取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而不是单纯的继承财产。你看创世纪你会发现，最终的时候这个以撒他的财产什么，随着雅各逃到他舅呢，这财产都归谁？这财产实际上都归以扫了。但是雅各实际上得到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是指属灵上的名分。也就是说你注意创世纪里边，其实雅各在圣经当中他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先知，因为他不断的去说神的话，另外一个他是什么，他是祭司，他也有献祭，也有建立祭坛这件事情 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讲那么多，我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雅各他的名字被放在圣经当中啊，神如此强调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好啊，跟我们一样是不怎么好，但是他却是一个蒙神爱的人。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人他是重视这种属灵名分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住在帐篷当中，就今天来说一个愿意聚会听道的基督徒。所以说你去看啊，关于雅各的这些启示，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比以扫蒙恩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啊，雅各这个人呢他是罪人，然后呢他在他母亲的教唆之下呢，他欺骗他父亲，然后他也像这里说的妄称神的名起诡诈的话啊。当他父亲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找这么快，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他也说过谎，他也妄称过神的名。但是你会发现雅各最终呢他是一个悔改的人啊，上帝让他在他舅舅那里呢尝到了足够的苦头，而且最终的时候他也给以扫道歉了，他也拿出实际的财产，而且非常巨大的这种赔偿来赔偿了以扫啊，最终呢也得到了以扫的这种宽恕啊。所以说呢，你看雅各的一生，他就是一个从罪人啊慢慢走向神那里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所以说为什么旧约圣经当中神选这么一个人，因为在今天来说只有这个人看起来跟我们是最近的啊，因为雅各身上有那东西我们身上都有，所以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需要来到教会当中，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圣经说寻求啊，寻求你的族类，寻求里面的雅各啊。雅各在圣经当中呢，尤其是在这个基督教信仰当中啊，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人，但是它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所以说呢，在旧约当中呢，神称他的子民为以色列人，有的时候呢也称这些人叫什么，叫雅各啊。这就是你要注意为什么神会这么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四节啊，就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诗篇二十四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一个高潮，因为在最后第十节说什么，希拉，这是本篇的第二高潮。我们来看一下哈，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希拉。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最后四节哈，最后四节两节两节很多时候是重复的，是相似的啊，而且这两节当中在宣告同样的事情，连续提到众城门啊，永久的门户啊，而且最后问什么，最后说那荣耀的王是谁呀、啊？那荣耀的王是耶和华，那荣耀王要进来，他强调问我们那个荣耀的王是谁。首先哈，无论是众城门还是永久的门户，在旧约是指以色列国，在今天指什么，神的教会，今天就是指神的众教会啊。这跟诗篇二十四篇开头的时候讲的啊，讲的那个什么，给我们看一下这读经，这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圣所，是一回事啊。也要说这里的众城门、永久的门户呢，它一定是指教会。然后你需要搞清那要进来的啊，要将来的那位荣耀的王是谁啊？这个时候是在旧约那个时候，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说将要来的荣耀的王是谁？那位将要来的荣耀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旧约大卫说这话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来？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降临啊。而且呢，他为什么这最后四节当中分两部分？这两部分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也要说这两部分都是关于耶稣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大卫在告诉我们，那位荣耀的王他将要两次降临在地上 看到没有哈？是不是？七节八节说你们要抬起头来，你们众臣们抬起头迎接这位王。然后九节到十节说你们要抬起头来，那王会来。这都是讲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位王，他要两次降临在地上啊。所以说这里讲了两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具体的看哈。第七节，众臣们呢啊，原文说要举起你们的头来，永久的门户，门户是入口的意思，就是城门那个房门的入口，圣殿的入口，你们要被举起来啊。原文说你们要被举起来。这里的这个门户啊，在圣经当中指方舟的门、帐篷、帐幕的门，还有会幕和圣殿里的门，在今天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教会呢是通向永生的入口，永久的门户嘛啊。也就是说我是羊的门，教会是通向永生的门，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啊。而且呢这里的时候说永久的门户啊，这些教会啊，你们要被举起来成为世上的金灯台。然后教会呢要等候谁，要迎接谁呢？那荣耀的王将进来，那位荣耀的王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啊。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个耶稣融进圣城啊，以色列人拿着这个棕树枝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啊。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说，西安的民呢，你们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啊。这就是说前面两节呢讲的是耶稣第一次再来的事情。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呢抬起头来迎接这位王啊。说这位耶稣，这位在这里讲到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要降，第一次降生在以色列这位王，他是谁呢？听好了哈，他就是旧约那一位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我们知道看旧约的时候，无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是以色列人跟周围的国家作战的时候，那位耶和华不止一次的帮助以色列人打赢了周围的列国。然后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多次说到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听到没有啊？犹太人说啊，你还没有到五十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说这里是告诉我们啊，那位要来的王是耶稣啊。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旧约那位一直大有能力，一直在战场上为以色列人征战的耶和华啊。然后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这第二部分说，众城门啊，你们要举起你们的头来，永久的门户啊要举高。这个第九节跟前面的第七节它略有不同，你注意哈。前面第七节说什么？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第九节说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举起来。也就是说前面第七节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然后耶稣在世上传道，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把他的福音，他把他的真理托付给了在地上的教会啊，你们要被举起来。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这是指的耶稣要，这是指的什么？这些众城门众教会啊要等候耶稣第二次来，你们要把你们的头抬起来去仰望等候这位救主的降临。因为这位王他，这位荣耀的王，当他再次来的时候是整个世界的终结。所以说这里不是说你们被举起来，第九节和第七节略有不同，这里讲的是你们要抬起你们的头，时刻等候着这位王的降临啊。说那位荣耀的王进来，那位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希拉啊。这里是最后一节是高潮，最后一节的高潮就是整个圣经的最后部分，启示录的部分，也是整个世界终结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再来啊。而且呢第十节谈到这位荣耀的王的时候，他加了这么一句，他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军队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呢，耶稣说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谈到他的军队和他的荣耀 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6:64说，你们要看着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在犹大书1:14-15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然后你看启示录19:11往后的时候，提到那位骑白马的啊，他穿着箭着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然后说天上有很多的军队，穿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在他大腿上有名着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呢，你看马太福音25:31-33的时候，就是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的时候，也提到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他的众天使降临。所以说最后这个9和10他在讲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啊。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为拯救世人，他是为把他的福音带来，他为了来到世界上传道，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做成上帝的救恩。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乃是为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啊，看一下那个读经的，这就是整个诗篇24的内容啊。整个诗篇24从第一节开始，讲到整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你可以去看到是创世纪。然后到最后24:10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是启示录，耶稣再来。耶稣整个诗篇，他这个诗篇24，他用了短10节的经文，把我们基督教信仰所有的内容都给概括了一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耶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然后其中所重点讲到的，啊，就是5节这里。我们要追求蒙神的赐福，蒙神赐给我们救恩，又称我们为义人。所以说整个诗篇24从1-10，它完全是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得救所必须的信息都在这里面。整个诗篇24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小。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行在你的正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